马太福音系列讲到42，召集迷失的羊。马太福音10:1-10，韦保罗牧师，2005年5月27日，翻译王兆峰。马太福音10:1-10，请听神的话。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12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2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的饮食是应当的。让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们切切祷告，求您赐我们理解的能力，来明白耶稣从世界召来做使徒的这些人的本相。父啊，我们求您使我们明白他们所传的信息。父啊，我们求您让我们懂得当时的历史背景。父啊，求您让我们通过您的灵来理解您的话语。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上一章里看到，耶稣在各处走动，行神迹奇事。他回头看到人群，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说，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段经文是耶稣对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的解决方法。前面他拣选了这12个人做门徒，现在他差派他们出去。因此他们从门徒变成了使徒。牧养神子民的任务就落在这12个人的肩上，他们成了牧羊人。我不知道你们对牧者是怎么看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只讲感觉的文化里，人们眼里牧者或牧师的职责是鼓励人，蛮有爱心的帮助人等等。当然我不是反对这些，这些是好事，但并不一定只限于牧者，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这么做，对吗？牧者的工作和这些还有点不同，当然不是排除这些，但根据圣经，牧者的主要责任是教导。牧养就是传讲真理，揭露谎言。开始的时候，使徒们是牧者，后来我们从彼得前书上知道，长老们也是牧者，彼得要求他们务要牧养他们中间神的群羊。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信上告诫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提摩太前书5章。注：这句经文和和本的翻译与英文钦定本、新国际版、NIV、新标准修订版等版本有出入。和本容易让人把管理的长老与传道教导的人分成2类不同的职分，并且中间用了分号。英文翻译是，那些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尤其是他们中间致力于讲道和教义的人，更当如此。也就是说，长老中有些是专门做教导的。在美国 OPC 教会里，牧师也是长老之一，这也是为什么牧师的房间一向被称为书房，而不叫办公室。牧师不能被看成是大小事都要管的公司老板。牧师应该坐在书房里下功夫学习，然后正确的教导人，对神负责。牧师应该知道神的话，宣讲神的话，也就是教义。今天，教义成了一个听上去冷冰冰，被人不加理会的词。注： 中文和合本把所有英文 doctrine 译作教训。这些年来，我们因为注重教义而引来了很多流言蜚语。有时我就不用教义这个词，而用正确的理解我们的救主到底是谁这样一句短语代替，让那些听不得教义意思的人好受些。但事实上，教义就是正确的认识、表达和叙述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特征和属性。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这里作为牧者的使徒与今天称为长老的牧者之间有着一个巨大的差别。长老是教会中历史贯穿一直都有的职分，但使徒不是。使徒是一个特殊的职分。这里特别说明了12位，耶稣只召了这12人，而不是所有的人。他召了他们，赐给了他们权柄。他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杰梅逊、福赛和布朗合著的解经书上说，权柄就是能力与权威。在马太福音的这句话里虽然不明显，但在路加福音同一段话里就表达清楚，耶稣叫起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路加福音9章。在前几讲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行神迹奇事的能力是有目的的，其目的是证实行神迹者所讲的信息。我们可以追溯到摩西、马太福音9章、图14章。神迹医治当然也向人显示神的国怜悯人、帮助人的特征。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对以色列人宣教的特殊目的。不然的话，你若只读这段经文，就会疑问，为什么叫他们不要到撒玛利亚人、不要到外邦人那里去？后来，耶稣将宣教工作扩展到全世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16章14至18节。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请记住，无误的传递神信息的能力并不意味着能够在生活中表现出完全的义，这是一个清楚的区别。当然，使徒传讲信息时，他们讲的是神的话，但行为仍常常很糟糕。保罗在他自己身上就清楚地说，他写信时告诉大家，这是神的话，但论到自己行为时，他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祸首。他没有把自己传递神的圣言与美善德性联系起来。彼得也是一样，他们都是被神所用。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随便说一下，这段经文被基督教中有些宗派用来当作证明，主日敬拜时拿着毒蛇跳舞，注发生在肯塔基州，电视上曾播过，结果被蛇咬，但他们忘了，耶稣是向这11位使徒显现，是对这11位说的。对此，我们应该有清楚的认识。另一个区别是，手按病人，病就必好了，这是必然要发生的，那些被按手的人病一定会好，必定会好，这一点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也为病人祷告，对吗？他们或许会好，或许不会好，但这是绝不会发生在这11位身上。无论是谁，只要他们按手，病一定好，不好是不可能的。主耶稣和他们说完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传福音，主与他们同工，用神迹作为证据证实所传的道。阿门。他们出去传道，耶稣给他们能力行神迹来证实他们所讲的话，正如他自己行神迹来证明他的权柄和他的道一样。朋友们，我们在圣经里一再看到这件事，不是吗？ 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传道，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使徒行传14章。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神赐给使徒职分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使徒这个称谓本身并没有特别之处，从某种角度上说，任何人都可以被称为使徒。你打电话订一只比萨饼，送饼的人也是比萨店的使徒，是店里差派来的。但我们对那些自称为使徒的人要特别小心。圣经中有长老、执事、牧师、教师等职分，这些是教会历史中一直存在的。人可以自称，但使徒不同，他们传讲的就是神的话。因此，今天自称使徒的人，如果超越了他们应有的权柄，就是不正确的。假如你读哥林多书信，就会看到有人曾盘问、质疑保罗的使徒职分。保罗不得不为此辩护，他列出了使徒必须具有的超自然能力，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哥林多后书12章。今天的牧者、长老、教师要做的是学习使徒所教导的内容，也就是圣经，并根据这些教导带领会众。我们今天的教会仍建立在当初使徒的基础上。虽然使徒不在我们中间，我们如何认识他们？如何向使徒学习？就是通过神的话。牧师、长老的工作就是学习神的话，了解使徒如何教导，然后来牧养神的儿女。保罗说，根基已经立好了。以弗所书2章20节告诉我们，根基是使徒和先知，耶稣是房角石，我们是在根基上建造，而不是添加根基。神的话是充足的，是我们认识神、认识耶稣，甚至认识自己的基础。这些人成为使徒，并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什么特殊品格。我们对彼得、雅各、约翰等人了解较多，对其他人则知之甚少。我们也知道很多关于犹大的事。我不认为这些人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吸引了耶稣去拣选他们。如果把福音书读一读，可能会感到惊讶，怎么会选了他们？他们的毛病不断，不是发怨言，就是想要做第一把交椅。他们不明白耶稣的教导，甚至质问耶稣，耶稣还一度称彼得为撒旦。有一点确实令人惊讶，我们读到，耶稣在拣选他们之前，整夜祷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教会拣选长老时，从未找过像他们这样的人，至少没有犹大。但神所找的不是合格的人，而是造就人，使人合格。耶稣了解他们，他不仅赐给他们能力和权柄，也培养、教导他们。再过几个礼拜，在主日晚上的课程上，我们会开始一个系列，讨论最近新出版的一本书，书名是《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当然，你们都知道，我不同意作者观点，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但这是写反对加尔文主义的书中最好的。我认为恩典的教义对于我们理解圣经信息至关重要。这里我只想提一点，你们都知道，反加尔文主义的观点基本上围绕一个概念，假如神是掌管万事、决定一切的神，而我不过是做他预定要我做的事情，那么我不就成了机器人了吗？在讨论使徒时，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可以帮助思考。只要在基督教范围内，哪怕仅在名义上是基督徒的人，都承认使徒写下了神的话。但假如我问你，圣经是谁写的？你会回答是圣灵。如果我问罗马书是谁写的？回答就是保罗。没有人会相信保罗写圣经像科幻电影里那种高级复杂的机器人。实际上，保罗写信给他所认识的人，他写作有自己的风格和表达方式。 因此，当我们学习罗马书时，也会参考保罗的其他书信。约翰、彼得亦然，他们写作有各自特色，用自己认为可以造就他人的方式写信。但同时，这是圣灵在做工。没有人会说使徒保罗是机器人，也没有人说约翰是机器人。我说这些是让你们上那门课前有些思想准备。有一点我们知道，耶稣所拣选的这些人没有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那些受过正规训练的工会人士看出，彼得和约翰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很多人拿这作为证据反对神学院教育。或许有些神学院确实不适合你。我听过有人说，你们的牧师是神学院教出来的，还是圣灵训练出来的？这是一种反神学、反智、反学习的论调，说你只要相信圣灵就可以了。但是，你知道吗？这些人日夜与耶稣在一起，整整三年。这难道还不够一个硕士的标准吗？还有什么比与耶稣在一起更好的训练？他们不仅目睹他行神迹奇事，也坐下听他解释、教导、纠正他们。耶稣拣选这些使徒，远远超过了选择合格的人，神的预定旨意是奥秘不可测的。不管怎么说，耶稣选择了犹大，这确实令人震惊，对吗？关于这件事，已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这些解释都不符合圣经，也是荒谬可笑的。我想辩论说，耶稣两次选择了犹大，在创世之前选择了他，也在历史中选择了他。他预定了背叛他的是犹大，他祷告了，选择了犹大，这是有原因的。人子固然要照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有祸了。路加福音22章。刚才我提到，讨论我为什么不是加尔文主义者一书时，有位教授做出了荒唐的解释。有学生问，假如犹大没有出卖耶稣，那会发生什么？犹大背叛是不是绝对必要的？他回答说，不，不，不。假如犹大没有这么做，别人会这么做的。让我们查验这种回答。首先，先知已经预言这是必定发生。难道你以为神不知道，神没有定义犹大会出卖耶稣吗？难道神不知道是谁，只是晓得有人会这么做吗？如果神不知道是谁会背叛耶稣，那么他就不知道是否有人会这样做。让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在紧急事故现场，有人受伤大出血，你用手压住伤口止血，周围有人围观。在急救训练中，他们特别强调，这时千万不要只喊医生谁去打个电话报警。因为每个人都以为别人会去，你必须看着某个人，对他说，请你赶快去打电话救援。你若不知道谁会去打电话，你就不知道谁会去做。更不用说，这件事是耶稣早就命定的。他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你所做的快做吧。这是神的谕旨所定。神的谕旨是深渊，是奥秘，不仅基督徒承认，所有人都应当承认。其他任何假设都是荒唐的。同时，我们必须记住，犹大对他的行为必须负责。犹大做了他想做的事，这里确实是奥秘，但绝无矛盾。耶稣拣选犹大有特殊目的，那就是背叛他。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我对你们说实话，在这段经文上我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我问自己，这段经文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意味着什么？耶稣告诉他的使徒们不要到外邦人那里去，但我写的这篇讲稿是针对一大群外邦人讲的。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读圣经时 并非每句话都可直接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个历史上的特殊事件，耶稣差他的使徒们直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后来，他向跟从他的人发出了大使命，往天下去传福音，但一开始只是向以色列人传。今天有一种流行观点叫时代论，我认为是错的。时代论认为，耶稣完全知道神在旧约中给以色列国的应许，其中很多是属灵的，也有许多是政治、地理上的，包括对土地、物质繁荣的应许。他们认为耶稣来到世上，为实现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假如以色列接受耶稣，千禧年的黄金时代就会开始。他们说，神预先知道，预先命定以色列人会拒绝，但当年若接受，千禧年早已开始。这是今天盛行的时代主义观点。然而，如果翻开150或200年前的书，没有一个人持这种观点。我认为，这种人为切割的方法不是正常读圣经能得出的结论。假如有一个国度，包括属灵和物质的事，例如一群信耶稣的人，他们不仅在属灵上蒙祝福，也因遵行神的律法，孩子听从父母，人们不偷盗，不犯奸淫，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质量自然提高。难道不是吗？难道福音化的社会反而比耶稣以前更糟糕？耶稣在这些人心里所做的改变，对生活文化起着重大作用。否则就是纯粹的反律法主义，即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但不想让他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他不是我生活的主。对真正信耶稣的人来说，耶稣不仅是救主，也是生活各方面的主。当然，每个人程度不同，但改变是必然的。我认为，把国度人为切开的观点是错误的，是对圣经的误解。耶稣确实早就开始了他的国，福音书里一再宣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在马太福音里，我没有看到任何教导让我们进行这种切割。正相反，圣经早就预言，犹太人的领袖及法利赛人、公会的人总是拒绝，也必然会拒绝。当然，当时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作为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们必然拒绝耶稣。这正是神的审判公义的落在以色列头上，并把神的国度从以色列挪去。从政治上说，在中东各国冲突中，我倾向于站在以色列这边。这是我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做出的个人判断，而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保卫这个民族，仅仅因为他们的祖宗可追溯到亚伯拉罕。否则，我就要遭咒诅。他们已用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把这一应许应用到与亚伯拉罕有血缘关系的人身上。然而，施洗约翰、主耶稣、使徒保罗多次指出，唯有信基督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施洗约翰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保罗在加拉太书中进一步指出，那些在血缘上与亚伯拉罕有份的不信的人是夏甲的儿女，加拉太书四章。注：读者可参考为牧师的加拉太书系列讲章，已翻成中文的第一章到第四章，共22讲。你知道吗？这些话对于当时听到的犹太人简直是挑衅性的，会让他们愤怒。如果你了解今天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之间的巨大矛盾与冲突，这些话就相当于对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不信耶稣，那么你们是夏甲的儿女，是以实玛利人，不是以色列人。唯一的鉴别标准是信心。我们现在正在学习马太福音，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假如你想理解马太福音， 就一定要理解神的国，因为马太福音都是关于神的国。旧约中的国度由以色列代表，也就是圣殿所在、会幕所在、祭司制度，以及我们一直在旧约里追寻的那一位后裔。这就是神的国。当新约开始时，这国度将成为国际性的，从单单犹太人扩展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我们在后面学到，当听到耶稣在马太福音21章43节所说的话时，就会明白国度的这一转换。耶稣对犹太人领袖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我希望没有人会把这理解成反犹太主义。当时神所赐的国度也是给犹太人的，因此这并不是轻视任何民族，而是根本不在乎你来自哪个民族，关键是信心，是能结出果子的信心。因此耶稣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这里的百姓就是教会，这也是为什么彼得后来用这个词描述教会，你们是圣洁的国度。注：英文原文使用的是同一个字 a nation 或 a people， 中文和合本译作百姓，似乎未完全表达原意。使徒保罗也声明，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相信耶稣的犹太人和相信耶稣的外邦人将形成一个身体，神的应许、神的祝福不会以血缘关系领导人。仔细读保罗的书信，你会发现他一再强调这一点。你可能问，为什么他老是提割礼？必须先了解他针对的是什么。他针对的是犹太人。当时教会里，那些受过割礼的人总是坐在一起，未受过割礼的基督徒则坐在另一边。受过割礼的人说，我们对圣经比你们懂得多，你们信耶稣是不错，但若想要分享神的全部应许，就应该受割礼，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对此保罗说，不不不，割礼根本没有一点价值，尤其是当你把割礼当作神特别看重你的标志时。你去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二者合而为一，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你们坐在这边的受割礼的人，如果没有信耶稣的信心，那么你所受的割礼就是未受割礼，你就是夏甲的儿女。然后耶稣告诉他们，你们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的饮食是应当的。耶稣在这里向使徒发出的命令，与后来向跟从他的人发出的大使命有所不同。他说什么都不要带，这再次提醒我们，读圣经时了解上下文非常重要。后来耶稣又告诉他们可以带钱、带口袋，甚至卖衣服去买刀，因为他们需要保护自己。我们必须知道，这段经文是在特定情况下说的。为什么不带东西呢？因为他差他们去的是以色列的城镇。以色列百姓应该供应使徒的生活需要，他们代表神的国，不必为这些事担忧。就好比我若去亚利桑那州的长老会教会，只要人去，他们一定会接待我。因此他们去的是神子民的地方，那些人应该接待使徒。但若派宣教士去非洲某地未听过福音的部落，就必须带上足够的钱、衣物，甚至防身的刀，因为那里不太安全。这一点目前不能直接应用在我们身上，但了解这对理解圣经非常重要。神的子民应该供应宣讲神话的人。当然，我是牧师， 从教会领取工资，但我仍要说，你若需要心脏手术，大概不会希望一个半工半读的医生来为你动刀吧。若遇重大官司，也不会找业余律师做代表。但今天有一种倾向，有人说不需要全职牧师，只要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来讲就可以了。比方说，我们教会的大卫科拿在教导上非常有恩赐，我们就支持他在神学院深造装备，这样他不必为生活操劳，可以专心学习牧养神的儿女。基督徒应从经济上支持那些学习勤奋、教导坚持真理的牧者。同时，耶稣也告诉他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从上下文看，这里指的是他们得到的行神迹、医治的能力，不能像《使徒行传》第八章里的西门那样，用钱买使徒行神迹的权柄。这也提醒我们教会的经济来源问题。教会经济来自基督徒的11奉献。你当然可以奉献更多，但不是你的责任。正如保罗所说，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但这是你与神之间的事。圣经也说，如果不做11奉献，就是在偷窃神的东西。11奉献是神设立的，教会的财政收支必须公开，严格管理。近几十年来，关于教会或基督教机构在钱财管理上的丑闻并不少。最近有统计数据显示，近30年人们对教会神职人员的信任度从 50% 降到 15%， 这反映了堕落的程度，令人感到可悲。施洗约翰传的是神国的道，耶稣也吩咐使徒去传神国的道，这是一直应该传讲的道，直到末了。我们应祷告求神的国降临，神的国从耶稣开始不断降临发展，神国的发展通过讲道实现，通过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实现。耶稣基督是神国的君王，这国度永远不会终结，直到历史尽头。神国外在上以教会体现，同时又住在信徒心里，是由罪人、蒙饶恕并能饶恕他人的人组成的国度，是人借着信心得以进入的一人容神的国度。